神的能力是机械性的。早上好，大家今天都好吗？阿们，阿们，能不能听起来精神点？阿们，好极了。今天我们要探讨一些议题。我得说，回来真好。这段时间我们辗转全国各地，处理了不少事务。事实上，今天也会聊到其中一些内容。现在开始吧。不知道你们中有多少人听过我们相当多的教导，你们可能会说听过很多，对吧？那么或许你们知道，我们提及的某些观点出于某种原因被人们，主要是基督徒，认为颇具争议。非基督徒反倒喜欢我们的言论，他们大多听后就会得救，这总是好事。通常正是那些困在宗教框框里的基督徒会与我们辩论，制造些麻烦。我简单列举几个我们常谈到却引发争议的议题。首先是关于恩高的真理，恩高是什么，如何得到它等等，这方面人们的理解五花八门。另一个是为他人有信心，这大概是我们受到最多非议的一点。我们相信可以凭信心让他人得到医治，当然我不想过多展开这个话题，但如果我们不相信能为他人有信心，那么为病人祷告、按手、代祷都将毫无意义。若不能将我们对神的信心运用在他人身上，这一切都不过是徒劳。其次，或者说第三点，是关于被圣灵引导的教导，这也是有很大争议。人们似乎总想将其神秘化，但通读圣经就会发现这是本没有那么玄奥。比如雅各书里就明确指出，不必现在翻看，但雅各说要做行道的人，不要单做听道的人。整段经文压根没提被圣灵引导。可罗马书又说，凡被神的灵引导的都是神的儿子，原文实际强调的是一种持续不断的引导。那么圣灵究竟如何引导你呢？他引导你如何遵行话语。所以你若在圣经中看见，就去遵行。有人会说，哦，除非神亲自对你说话或感动你，这是他们的另一种说法。我们必须明白，神早已在圣经中对你说过这些话。如果这道理不成立，我们就不需要圣经了。这难道不是很简单的道理吗？现在，你们中有多少人知道我们需要圣经？为什么？为要明白当行的事。阿们。圣经是本教导手册，连箴言也这样告诉我们。箴言说，要听我的话并遵行。又说，留心听我的言语的必得智慧。经上从没有说你们要等圣灵感动时才遵行我的话语这类话。经上说，你们若将这些话行出来，就必然亨通。这确实是约书亚记中的应许，参见约书亚记一章八节。所以其中蕴含许多真理。你们能看出这些教导对我至关重要。用我们的话说，我对此火热。这并不是指情绪激动，而是指被真理点燃。火热的真意就是被点燃。因此，当我们开始讨论这些问题时，通常涉及他们被教导的方式和引发的热情，我总会格外激动。为什么呢？因为坦白说，我看到他们在伤害基督的身体。容我说，这些教导阻碍了神的子民，我不想说善良的人们，那些渴望有所作为的信徒们，实际上却因被告知必须等待而停滞不前。要等待这个，等待那个，等待恩高降临，等待圣灵引导。但圣经早已清楚指示，践行真道永远是正确的选择。而此刻我们要重点讨论的另一个观念是，神的大能是机械性的。你们或许听我谈论过这一点，但重温这些真理大有裨益。书店里有相关教材，若想深入研习可以获取。考虑到现场时间限制，那套材料可能剖析得更为透彻。现在请仔细听，我已将这些要点记录下来。我写下几点要阐述的内容，主要是针对我们教导中引发争议的部分。通常当我倾听他人的反对意见时，问题往往归结于他们误解或曲解了我的本意。关键在于准确理解我的原话。恕我直言，我所说的就是圣经的教导，你们需要回头查考验证。但核心在于注意那些不喜欢这个话题或我教导内容的人， 往往是因为他们擅自添加或篡改词汇。我说神的大能是机械性的，他们却听成神的话语是自动生效的。天壤之别。在座各位有多少人开自动挡汽车？你们今天就是开它来的，现在应该都停在停车场。你们是否确信散会后车还会在原地？除非遭窃。不过我们有停车场安保，所以不必担心。但即使它是自动挡，也不会自己开走。更何况在自动挡技术出现之前呢？它是机械的。为什么？因为变速器是最后安装的部件之一。其他所有东西，任何与电池、电机等相关的部分都已就位，这使得它具有机械性，但它们却装了一个自动变速器。但你知道吗？就像我说的，你离开后它依然会待在那里，停在原地。即便它是自动挡的，也不会自己开走。对吧？那么，神的大能也是如此，它是机械性的，但并不是自动运行。我们可以这样理解，仔细听，神的大能是机械性的。我来证明这一点。让我读这段话，只要你满足条件，结果就有保障。我们能认同这点吗？因为如果你不相信，恐怕你对自己的救赎也会心存疑惑。你满足了救赎的条件，你悔改了，远离罪恶，接受耶稣为你而死，并奉他为你生命的主。如果你满足这些条件，你就得救了，此刻毫无争议。不存在或许你会得救。不，你必定得救。明白吗？为什么？因为神的大能是机械性的。现在你意识到得救不仅是你在心里对耶稣产生某种想法的问题。明白吗？这不仅仅是心理上的认同。如果真是这样，你就不需要让他为你的主。或者说让他成为主就不会成为条件之一。因为条件就是尊他为主，就必须顺服他。懂了吗？现在注意，神的大能是机械性的，所以一旦你满足了条件，现在听好了，神就会自动回应，改变你，使你成为新造的人。明白吗？所以神的大能是机械性的，当你满足条件时，结果就有保证。我们甚至可以说，在你满足条件后，结果会自动产生。这讲得通吗？是的，这并不是说神会随意行事。有些条件必须被满足，是有条件的。听着，不存在无条件的救恩。要得救，就必须满足某些条件。好了，现在神确实，我得谨慎表达这点，因为有些经文可以用来反驳这个观点。好吧，但我要告诉你们，直到此刻我仍然坚信这一点。我从小就被教导相信这个真理，在圣经和许多其他经文中也反复看到，那就是神的爱是无条件的。你们明白吗？他的爱毫无条件。但这份无条件的爱并不会无条件的拯救你。能理解吗？即使你堕入地狱，他依然会无条件爱你，他只是痛恨你走向地狱这个事实。这样说有道理吗？所以当我们讨论神的大能的运作机制时，我现在就要阐明这一点。以下是我写下的重点。首先，如我所说，这种大能不是自动生效的，而是机械式的，需要条件触发的。请明白，如果你拥有信心，这信心实际上是相信神的信实，相信神会履行他的约，相信他必成就应许，坚守诺言，对吗？所以对神的信心本质上是对他信实履行承诺的信心。现在我特意放慢节奏讲解，因为我希望这个真理能深深扎根在你们心里，特别是在过去几个月里，这是我重点强调的真理之一。你们很快就会亲眼见证，我相信你们会看到它的显现。即便在下一次聚会中，我们仍然面对着一种以消费者为导向的，我不好称之为基督教，而是宗教现象。你们明白吗？要理解，我知道那些刚刚信主的人可能还不完全明白他的旨意。你们正在学习，在成长，这很好，也本该如此，这是件美事。无论你们处于哪个成长阶段， 只要不停滞不前就好。这是什么意思？这意味着基督教的本质就是我们要在基督里长大成人。正如以弗所书第四章所说，在他里面。换句话说，我们怎么知道自己什么时候在基督里成熟了呢？就是我们越来越像他的样子的时候，不是吗？我们越来越像他那样思考、说话、行事、为人。我说的是像他那样行事为人，可不是只像电影里那样走路。记得有部老电影，某人去拜访一户人家，管家来开门时弯着腰蹒跚而行，访客说我是来，管家就回了一句，好，跟我这样走。站在门口的那个人看着他，转头看了眼其他人，接着走了出去。没错，我说的不是这个。我要说的是在圣洁中行走，在公义中行走，在爱中行走。阿们。因为就连保罗，听好，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十一章谈到我们与基督的联合，这是众所周知的真理，而不是新的启示。他论述圣餐，紧接着第十二章谈到恩赐与能力，在十二章末尾他说，我如今把极妙的道指示你们。我们都知道第十三章的内容，整章都在讲爱，对吗？但奇妙的是，如果你仔细研读第十三章，这又是另一个容易引起争议的点。我本可以早些列入清单，你会发现他强调的不是情感或朦胧的感受，而是行动。如何活出信心？就是用行动实践爱，凡事忍耐。这不是情感，而是行为。明白了吗？这样的爱永不止息。再次强调，这与温暖的感觉无关，而是关乎承诺和持守道路的决心。这一点永远不会失效。明白吗？不过今天我不想在这个话题上展开，只是想向你们解释其中的一些道理。其次，我已经说过，只要你满足条件，结果就必然显现。正如我之前强调的，在这些事情上，情感因素很重要。雅各书教导我们要做到的实践者，而不仅仅是听到者。因为如果只听到不行道，就是在自欺。这是雅各书第一章22-23节，参照20节上下文的告诫，不行道的人就是自己欺哄自己。我从小在教会成长的过程中，听到最多的教导总是关于爱，某种特定形式的情感之爱。行动虽然偶尔被提及，却从未被着重强调，除了传福音。我们接受的教导永远是要去做见证，却从不说去使人做门徒。流程就是传福音，领人得救，把人带到教会，让牧师来栽培，仅此而已。再说一次，几乎没人做到这点。我也不打算深入探讨门徒训练的话题，因为这很大程度上是当今已不常见的做法。但此刻我要明确指出，我们所称的教会，所有这些形式，在圣经中并不被视为教会。圣经时代，人们在家中聚会，组成小型团体，信徒在那里操练恩赐，同时接受门徒训练。你不可能仅凭周日三小时的聚会就成为门徒。多数人都知道，我从不自称是牧师。虽然人们常这样称呼我，但真正的牧师应当是与信徒隔着咖啡桌或厨房餐桌进行个人化门徒训练的人。这样的牧师能按名字认识羊，了解他们的孩子和近况。而我并不这样做。首先，这显然不是神对我的呼召。我可以建立教会并推动事工，但日常牧养和门徒训练必须交给牧养团队。原因很简单，我没有时间。主要原因是，尤其是我现在每天接到的电话、短信和电子邮件的数量，光是处理这些就已经超出了我的能力范围。我知道我无法一一回复。感谢神，其中大部分是通过办公室渠道和各种方式，比如电子邮件等转来的，这样我就可以分派给其他人代祷，因为实在是太多了。这就引出了最后一点，我在这里的职责就是尽我所能帮助你们成长。说实话，我可能只比你们领先一步而已。我知道这可能会让某些人震惊，我并不是整周都飘在某个山顶的云端，周一到周六都圣光笼罩， 以至于进教堂时得用面纱遮住发光的脸之类的。那不是我的生活状态，明白吗？虽然我也希望如此相信我，但事实上我大部分日子都陷在日常琐事中，主要是处理各种问题，无论是生命团队里的矛盾、其他突发状况，还是教会里的事物。我大部分时间都陷于此，我目前并不喜欢这种状态。话虽如此，关键是我的职责是尽快让你们成长起来，这其中包含两个部分，一是获得像耶稣那样的能力，二是具备两种必要特质。我们既要拥有他那样的能力，也要具备他那样的品格。能力与品格并存。现在你们要明白，他的品格主要体现在爱这一点上，这是千真万确的。换句话说，一切皆源于爱，他的一切作为都出于爱。但如果以当今人们对爱的普遍认知来衡量他的生平，他似乎并不符合这种标准。毕竟人们不会认为掀翻桌子、制作鞭子是爱的表现。你们明白吗？但那一切确实都是爱。为什么？因为它就是爱。再想想，它同时也是道成肉身的存在。所以当你践行真道时，便是将爱付诸行动。现在需要你们自己决定，听着，我无法替你们做决定。我无法判断你们医治病人是出于爱，还是为了换取神的认可。我无从知晓，对吗？但关键在于，通过你们对待他人的方式，我能看出你们是否行走在爱中。这就是为什么我能看出来你们是否在成长。因为我能看到你们的果子，是不是这样，对吧？明白了吗？所以，这是唯一的判断方式。当然，有些人可以暂时隐藏这一点，特别是如果我不常出现在他们生活中，不了解他们日常的话，我就无法分辨。有些人确实能靠伪装蒙混过关，对吧？但你们知道吗？这不是我的责任，而是他们自己的问题。阿们。我的职责是尽可能快速地帮助你们成长。从圣经教导来看，这意味着培养你们对人有足够的爱，去实践圣经要求你们为他人所做的一切，使你们尽快成为神国有效的器皿。阿们。这并不是要求你们学完全部再行动，而是我们会提供原则和工具，然后你们要去实践操练。你们要恐惧战惊，做成自己的得救。理解了吗？所以你们要出去运用这些工具。就像我这周对同工们说的，没有任何婚姻顾问能替你们改善夫妻关系，这根本不可能。他们所能提供的只是工具、原则、策略，随你怎么称呼。只要你付诸实践，最终结果理应是与你配偶的关系得以改善。但请注意，这只有当你的配偶也渴望更好的关系时才奏效。阿们。所以这是需要双方共同的努力，而无法单方面给予。你看，人们写信给我，我之所以提起这个，是因为最近这类请求越来越多了，请为我的女儿祷告，请为我的儿子祷告，请为我的配偶祷告。或者我常收到的，希望他们能与神建立更亲密的关系。但这样的祷告与我无异。明白吗？我能做的唯有展现神的品格与性情，且唯有当他们倾听我讲述神的性情时，才可能激发他们追求更美好关系的愿望。圣经说得很清楚，我们往往忘了关于麦子和稗子的经文。耶稣说过，教会里会有麦子和稗子并存。你们明白吗？可我们却以为，哦，不，教会里每个人都该是完美的，一切也都该完美。当然，我们应当追求完美，但若你还这么想，那只能说明你精力尚浅。为什么呢？因为现在明白了，你可能会把一株稚嫩的麦苗误认作稗子，对吧？它们将来会长成什么，仍有待观察。阿们。正因如此，我们尽量不伤害任何人。我们总是尝试与人合作，给予他们一醉从无的包容等等。总之，这些我们都会深入探讨。我们正在谈论的是，神的能力是机械性的。好，但你必须明白，表达爱意并不需要情绪。听懂了吗？我不是说不要有情绪， 听着，情绪是神赐予的，应当为神所用，但绝不能让情绪支配我们，更不能用情绪来衡量我们与神的关系。阿们。这样讲清楚吗？我知道我讲得很慢。现在是第二点，热忱是种优势，要时常保持火热。让我快速列举几处经文，彼得后书3:10-12可以记下来或稍后查阅。使徒行传18:5，罗马书12:11，哥林多后书7:7，雅各书5:16，彼得前书4:8。这些经文都论及要在灵里火热。灵里火热。换句话说，你的灵应当被点燃，明白吗？你们要火热。这意味着你们要有纪律，同时也要不断前进。应当有行动，有进展，明白吗？这就是灵里火热的含义。他甚至谈到做事不可懒惰，要灵里火热。因此，你们应当在灵里火热，无论从事何种事物。这意味着你们应当按照神的原则来处理这些事物。神并不反对商业活动，我个人对商业与事工的关系有一套坚持，确保我们至今从未涉足其中，尽管他无时无刻不想渗透进来。让我告诉你，商业试图介入事工最快的方式之一。有人会说，我很想奉献，但我需要免税资质。你们是 501c3 机构吗？要知道 501c3 指的是美国法规下的法人组织。一旦拥有这个资质，根据美国政府的规定，无论你意愿如何，那一刻起你就成了一个商业实体，明白吗？接着人们会说，没有这个资质，我就没法奉献。那么，请听我说一句。好的，有14个要点能让政府认同你完全符合 501c3 条款。即使你没有 501c3 资质，只要满足这14个要点，捐赠者仍能享受免税优惠或捐款抵税福利。这还挺不错的。现在我不想深入讨论这些，但希望大家明白。因为很多人会说，哦，生意啊，哦，教会啊。昨晚我听一位牧师讲道，他说，人们总说教会只想要你的钱。但他说，沃尔玛也想要你的钱，世上所有东西都想要你的钱。至少教会用这些钱在做善事。最后这句是我补充的，他原话没这么说。我不想曲解他的意思，但你们可以看看这里，我们真不是为了钱，懂吗？如果是为了钱，我们早该摆上镀金椅子这类玩意儿了。而且你们也见不到我了，因为我根本不会参与这种事。好吧，这些都与我无关。言归正传，火热确实是种优势，看看那边的人。现在请跟我翻到出埃及记。出埃及记17:1记载，以色列全会众都遵耶和华的吩咐，按着战口从逊的旷野往前行，在利非定安营。百姓没有水喝，所以与摩西争闹，说，给我们水喝吧。想想看，他们来到一处没有水源的地方，第一反应竟是再次向摩西争闹，仿佛他能凭空变出水来。有趣的是，他们不去求告神说，神啊，我们需要水，反倒指望摩西。摩西对他们说，你们为什么与我争闹？为什么试探耶和华呢？百姓在那里甚渴，要喝水，就向摩西发怨言，说，你为什么将我们从埃及领出来，使我们和我们的儿女并牲畜都渴死呢？摩西就呼求耶和华说，我向这百姓怎样行呢？他们几乎要拿石头打死我了。耶和华对摩西说，你手里拿着你先前击打河水的杖，带领以色列的几个长老从百姓面前走过去。我必在河裂的磐石那里站在你面前，你要击打磐石，从磐石里必有水流出来，使百姓可以喝。摩西就在以色列的长老眼前这样行了。他给那地方起名叫玛撒和米利巴，因为以色列人争闹，又因为他们试探耶和华说，耶和华是在我们中间不是。哇，试想这个场景。现在请注意神说的话。神说，摩西，我要你拿着那根杖前往击打那磐石。意思就是要敲击它。神说，然后我会使水从磐石涌流出来。请注意这里的关键，神并没有说，摩西， 去到那磐石前站着，只是百姓看那块磐石，我会让水自动流出来。他也没有说，摩西，四处走动，直到你找到有水流出的磐石，明白吗？这里有一个摩西必须遵从的行动指令，对吧？他当时在做什么？他在执行神所说的话语。那时候，圣经尚未完全成书，所以这是神对摩西的口头吩咐。但经文记载，神说完，摩西就去执行了。知道这里最奇妙的是什么吗？神并没有说，摩西，你去击打磐石，如果你信心足够大，如果我愿意的话，就会有水涌出来。他根本没这么说。神说的是，你这样做，就必定会有这个结果。明白吗？这就是机械性的必然结果。现在跟我翻到民数记二十章，正月间，以色列全会众到了寻的旷野，就住在加迪斯。米利暗死在那里，就葬在那里。会众没有水喝，就聚集攻击摩西和亚伦。百姓向摩西争闹说，我们的弟兄曾死在耶和华面前，我们恨不得与他们同死。意思是，这太艰难了，我们当初就该和他们一起死。你们为什么把耶和华的会众领到这旷野，使我们和牲畜都死在这里呢？他们真正关心的是他们的牲畜。不知道你是否留意，这一次他们甚至没提起自己的孩子或妻子。直说吧，但他们却提到了牲畜。好吧。又说，你们为何逼着我们出埃及，领我们到这坏地方呢？这地方不好撒种，也没有无花果树、葡萄树、石榴树，又没有水喝。摩西和亚伦离开会众，到会幕门口俯伏在地，耶和华的荣光向他们显现。耶和华晓于摩西说，你拿着杖去和你的哥哥亚伦招聚会众。这次注意看，他给出了不同的指示，在众人眼前吩咐磐石发出水来，水就从磐石流出，给会众和他们的牲畜喝。于是摩西照耶和华所吩咐的，从耶和华面前取了杖去。摩西和亚伦就招聚会众到磐石前，摩西对他们说，你们这些背叛的人，听我说，我为你们使水从这磐石中流出来吗？可见摩西已经发怒了。摩西举手用杖击打磐石两下，结果水没有流出来，因为摩西做错了。经上可不是这么记载的，对吧？经上说，他击打磐石两下，就有许多水流出来。他甚至连话都没说。神明明吩咐摩西吩咐，他却两次击打了磐石。你们明白吗？即便如此，神迹依然成就了。这大概是最机械化的操作了。就算操作失误也能见效。哎，要是基督徒能明白这个道理就好了。我不是鼓励你们犯错，我是说别总担心自己会不会出错。只要你们遵行神的话语，明白吗？要信靠神。他没规定你们该如何为病人祷告，只说手按病人，这能错到哪里去？我是说，我觉得唯一可能做错的方式就是动机不纯，想出名、求关注，或是类似的意图，那确实是错的。但你知道吗？即使这样，人们依然会得医治。明白吗？为什么？因为神爱他们。看啊，神爱那群会众，尽管摩西称他们为背叛的人，而他们确实背叛。对吧？你回头去读诗篇78篇就明白了。但此刻要明白，这让摩西付出了代价。你必须理解这点。我不是在鼓励你们犯错，我是说即便你们犯了错，事情依然能成就。现在懂了吧？新约的美妙之处就在于，神在行事方式上给了我们更多自由的空间。明白吗？为什么呢？因为我们里面有神的灵。注意接下来的话，他击打磐石两次，就有许多水流出来，会众和他们的牲畜都喝了。耶和华对摩西和亚伦说，因为你们不信我。看，他没说因为你们不顺服，而是说你们不信我，所以不顺服就是不信。当然，我并不是说不信就等于不顺服，的确如此。但这里我们可以证实这一点，悖逆。 当你处在悖逆之中，你其实是不信。你听到了吗？你正在表现出不信。你的行为并不是出于信心。明白吗？现在注意看，他说，因为你们不信我，不在以色列人眼前尊我为圣，所以你们必不得领这会众进入我所赐给他们的地去。他们本是背叛的人，但摩西违命了。为何此事如此重大？原因不难明白。为什么？因为那磐石预表基督。保罗称，那在旷野随着他们的磐石为基督，而基督只应被击打一次。哦，这点至关重要，基督只被击打一次，摩西却击打了两次。你明白吗？神说，不，这不符合预表和影。为什么？因为耶稣不会再次被钉十字架。这意味着，凡他已付代价赎清的，就永远赎清了，无需再次偿付。也就是说，你若生病，你可以得医治，因为你的医治早已被偿付。他无需再为你的医治做什么，他已用鞭伤为你付清了代价。你要明白，他无需再采取任何行动来使你得救。你必须相信他的报告，相信2000年前这事就已成就，你就必得救。明白吗？医治也是如此，释放也是如此，财务或你生命的任何领域都是如此。神已借着耶稣付清了代价，这是已成的事实。你要领受，要明白神的大能。你可曾看见神的大能是机械性的？它不是自动的。听着，此刻你要明白，对你而言，践行神的话语是机械性的。一旦你满足了条件，它就会自动发生。所以，如果你想用自动这个词，也可以，但我要强调的是，神大能是机械的。阿们。这意味着，你若是个信徒，按手在病人身上，他们就必痊愈。你或许会说，我这样做过却没有果效，他们最后还是死了等等。首先你要明白，经文没说这是必定立刻成就，只说他们必痊愈。他没说总会立竿见影，虽然确实常会立刻见效。但关键在于，我们必须认识到，如果你一直没有这样做，魔鬼就知道你不习惯于此。魔鬼通常也清楚，只要他不退让，你就会退缩。如果他继续纠缠，让症状加剧，你就会打退堂鼓，心想，看来这招不管用。我可能会开始怀疑，为什么？因为那些疑惑盘踞在你脑海里。一定是我做错了。一定是我做的不够。一定是我生命中，他们生命中，或是谁的生命中存在什么罪孽。听着，若你心存如果二字，你的信心就无法运转。信心从不包含如果，明白吗？信心在行动之前，在触摸病人之前，就早已确知最终的结果。你知道结局会如何。所以我们必须达到这样的境界。听着，我们是信徒。我们手按病人。我不是说病人必然是非信徒，但我特别要指出，马可福音16章中耶稣的话，手按病人，病人就必好了。他当时说的不是给信徒按手，他谈到为不信的人按手祷告，使他们得医治，从而归向耶稣。这就是按手的目的。至于信徒，你们可以请教会长老来，他们会凭着信心祷告，这信心的祷告必拯救病患，医治他们。你们要明白，这是长老的信心，不是病人的信心。这再次表明，我们能为他人有信心。我所提及的那些在你们看来颇具争议的教导，哪一样不是出自圣经？我们所做的一切不过是传讲圣经的话语。为什么？因为唯有圣经永不改变。阿们。其他一切都会变迁，但神的话永不改变。现在要明白，你若站稳在他的话语上绝不妥协，又怎会动摇呢？有人或许会说，不，这太教条了。但你看，圣经说信徒要为病人按手，他们必得痊愈，不是说或许可能，而是说必然成就。当病人来找你说，我还是没好转，你要宣告，我已为你按手了。别再质疑神的信实。无论这医治是通过我传递，还是直接临到你，都无关紧要。 在痊愈显现之前，闭上抱怨的嘴。阿们。不要散播消极的言论。阿们。现在快速讲一下。我们来看出埃及基地时期章第八节，那时亚玛利人来在利非定和以色列人征战。摩西对约书亚说，你为我们选出人来出去和亚玛利人征战。明天我手里要拿着神的杖站在山顶上。于是约书亚照着摩西对他所说的话行，和亚玛利人征战。摩西、亚伦与户尔都上了山顶。摩西何时举手，以色列人就得胜，何时垂手，亚玛利人就得胜。注意这里说，摩西宣称，我要手持神的杖站在山顶。所以当他举手时，实际上是在举起神的杖。也许是双手高举，具体细节不得而知。但关键在于，当他举起神的杖举手时，以色列人就开始得胜。当他疲惫垂手时，亚玛利人就开始占上风。这难道是说明神的旨意瞬息万变吗？绝非如此。摩西主动采取行动，他派人出战，说要挑选战士征战。甚至经文中都没有记载，这是神的直接命令。你们明白这个关键点了吗？摩西说，你们去选出人，出去打仗，而我会站着举手。但我们必须意识到，此时其实没有任何证据表明神确实吩咐他这样做。注意看经文记载，当摩西举手时，以色列就得胜，当他的手垂下时，亚玛利人就占上风。后来摩西的手发沉，他们就搬石头来放在他以下，他就坐在上面。亚伦与户尔扶着他的手，一个在这边，一个在那边，他的手就稳住，直到日落的时候。想想看，他竟连自己的手都举不动，要靠别人代劳。这在我看来简直像作弊。我是说，得了吧。明明说好我举手就出战，举手就能赢。结果真上场时却说不行，快拖住我胳膊，你们来举手撑着。当然，这一切都是预表，为要显明基督的样式。不过我不想深入探讨这些预表，重点在于这展现了圣灵如何成为我们的帮助者。他本该举着那根杖，那象征着耶稣。好了，所以你可以看看摩西以及所有的预表余影，去研究一下吧。我今天没时间细讲，但奇妙的是，当他们扶起他的手时，摩西说，当我举起双手时，换句话说，我的手举着，我们就会得胜，我的手放下，我们就会失败。这基本上就是最终发生的事。于是他们扶着他的手，使之符合条件。猜怎么着？以色列人得胜了，对吗？经上说他的手被扶住，稳如磐石，直到日落时分，约书亚就击败了亚玛利人。这意味着他用刀锋战胜了亚玛利和他的百姓。耶和华对摩西说，我要将亚玛利的名号从天下全然涂抹了，你要将这话写在书上做纪念，又念给约书亚听。他说，写下来。为什么？因为我不愿你们忘记这事。这正是诗篇大部分内容的主旨，让百姓记住神的作为。诗篇78篇通篇都在讲这个。明白吗？经上说，每当下一代人忘记时，他们就会像祖先那样顽梗固执，应着景象。15节，摩西筑了一座坛，起名叫耶和华尼西，就是耶和华是我旌旗的意思。出埃及记15章3节说，耶和华是战士，他的名是耶和华。现在看16节，又说耶和华已经起了誓，必世世代代和亚玛利人征战。注意，我们再次提到扫罗时，仍在讨论神的能力是机械性的。这一点到目前为止已经证实了吧？是的，神的能力是机械运作的。我强调这一点是有原因的，这很重要。扫罗奉命击杀亚玛利王亚甲，亚甲的族系源自亚玛利王，却出于怜悯违抗的命令。明白吗？而以斯帖记中的哈曼正是亚甲的后裔。如今亚玛利人的后代被称为伊朗人和波斯人。亚玛利人是毫无怜悯的民。当初希伯来人出埃及时， 他们专杀掉队的弱者，无论男女老幼，杀的尽是手无寸铁的人。要知道，众宇宙是宇宙法则，这正是神命令以色列人灭绝他们的原因之一。有人会问，慈爱的神为何如此？因为种什么收什么是定律。说实话，如果扫罗当初遵行了他该做的事，后续这一切变故就都不会发生。你们要明白，整整一代人都因此受累。现在我要补充一点，马太福音第七章，其实我有点超纲了。第21节说，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明白吗？口称耶稣为主并不等于真以他为主。换句话说，当你认他为主时，是在宣告从今以后，我要活出他是我主的生命。这绝不仅是口头宣告。接着经文说，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听见了吗？是遵行的人，不是任何空喊口号的人，而是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这里明确区分，并非所有呼求主啊的人都能进天国，唯有遵行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这意味着认耶稣为主必然包含遵行天父的旨意。你们明白吗？经文继续，在天上的，注意听，当那日必有许多人对我说，主啊，主啊，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传道，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行许多异能吗？现在请看，他们在强调什么？他们说，我们做了这些事。为什么？因为他们是机械性的。当然，即使你深陷罪中，他们照样有效。摩西违背神击打磐石时都处于罪中，但效果依然存在。现在是这样吗？看啊，我就明明地告诉他们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们，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听见了吗？听着，他并没说，因你们行善功就离开我，而是说，离开我去吧，你们这些作恶的人。换句话说，是啊，你们比谁都清楚。没错，你们曾预言，确实，你们奉我名行过大能，你们确实做了这些事。但猜猜怎样？你们从未停止犯罪，你们是带着罪做的。这意味着，即使在罪中，那些事也能发生。我听人说，这不一定意味着他们说的就真发生了。真的吗？你以为站在耶稣面前还敢撒谎？此时此刻，你绝不敢撒谎。第一次他降临世间时，你们或许这样干过，但下次站在他面前时，知道会怎样吗？你们再也无法说谎，你们的一切都将显露无疑，他会按实情公断，对吧？他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们，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这里的错误就在于持续活在罪中。现在要明白其中的缘由，他为什么要行这些事？你若在罪中，他为什么还要医治病人？因为他爱那患病的人，渴望他们得自由。阿们。他说，所以凡听见我这些话就去行的，听见就去行，不是听见就赞同，而是听见就去行。好比一个聪明人把房子盖在磐石上，雨淋、水冲、风吹撞着那房子，房子总不倒塌，因为根基立在磐石上。凡听见我这些话不去行的，好比一个无知的人把房子盖在沙土上，雨淋、水冲、风吹撞着那房子，看啊，同样的雨，同样的洪水，同样的风，房子就倒塌了，并且倒塌的很大。为什么呢？两者唯一的区别就在于一个去行，一个不去行。不是说反正我已经得救了，所以现在无所谓，因为我得救了，事情就这样了。圣经没这么说。圣经说，你必须遵行他的旨意。为什么？这正是使他成为主的原因。你必须遵行他的话语。我该这么说才对。为什么？因为这才是使他成为主的关键。而如果你实际上不尊他为主，那么猜猜会怎样？你将无法进入天国。现在请注意，耶稣讲完了这些话，众人都稀奇他的教训，因为他教训他们正像有权柄的人，不像他们的文士。马可福音11章21节， 彼得想起来耶稣的话来，就对他说，拉比，请看，你所咒诅的无花果树已经枯干了。耶稣回答说，你们当信服神。我实在告诉你们，无论何人，听着，这里的无论何人就是指在座的每一位。无论何人对这座山说，你挪开此地，投在海里，他若心里不疑惑，只信他所说的必成，就必给他成了。经上说，你若心里相信，口里承认，就必成就。现在你可以心里相信，口里承认，但可能是错的，但事情依然会成就。为什么呢？因为你所说的必成现实，无论好坏。为什么？因为每个词都是一粒种子，播下的每颗种子都会带来收获。明白吗？那不适用于我，因为我是基督徒。不，这更加适用于你，因为你的话语有能力。为什么？因为传道书8章4节说，王的话本有权力。现在看马可福音11章24节说，凡你们祷告祈求的，无论是什么，只要信是得着的，就必得着。现在我不打算再展开，虽然还有几点要讲，但你必须明白，最后我要强调，神的能力是机械性的，正是我们必须与神保持紧密鲜活关系的根本原因。明白吗？有人抱怨这太机械了，确实如此，无论你是否喜欢，这就是原因。但请注意，经文不是说所有行这些事的人，而是说许多人。主会对他们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们，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他从未说所有行过异能的人。因此我们必须明白，他说，你们持续活在罪中，正因如此。我从来不认识你们，也正因如此，你们必须离开我。尽管他们曾奉我的名行过许多大能。你们明白吗？这就是为什么，是的，我们有些人品行卓越却毫无能力，有些人能力超群却品行不端。所以我一开始就说，我们要像耶稣那样，能力与品格兼备。现在你们看清这一点了，但还必须明白品格的内涵。这个我们暂且不谈，以后会专门探讨。但正因如此，如果要在能力中很容易运作，你必须深入品格的层面去扎根，这点至关重要。关于品格的讨论，你们可以查考相关资料。我们称之为圣灵的果子，明白吗？首先是哥林多前书13章所描述的品格，还有彼得前书说有了信心又要加上德性，以及后续列举的品格要素，这些都是需要在生命中逐步建立的。能力其实是恩赐，可以说品格才是你的本质，所以必须培养内在品格。品格是培育出来的，恩赐则是赋予的。赋予能力轻而易举，知道吗？30分钟就能让你医治病人，使死人复活，赶逐魔鬼。这很简单。但品格需要时间。品格需要时间去培养。你得花时间去观察。所以他说，要认识那些在你们中间劳苦的人，不能仅凭神迹奇事判断。你必须了解他们的品格。阿们。我就讲到这里。你们还有大约6分钟，我们稍后回来。好，愿神祝福你们，谢谢。